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大家好，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谈癌色变，对于普通人来说，经历过一次癌症就足以让人感到沮丧了。那么对于一个癌症复发并被医生宣判时日不多的人来说，会是怎样一种处境呢？我们先看一部短片。感谢主啊，今天是美西时间的5月20日，北京时间5月21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非常浪漫的日子。在这一天，情人之间呢会送一份礼物，表达我爱你的情话。而对从死亡线上经历过来的张亚云姊妹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每年的这一天，她都会用特殊的方式来纪念她的重生，并向周围的人们宣扬从上帝而来的爱。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就是张亚云姊妹在其中一个520感恩会上演绎的一首歌曲。而今天我们也在这个特殊意义的时刻，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张亚云姊妹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平台。那在节目开始，我们有请丁姊妹为这期节目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为我们的亚云姐妹献上祷告。主啊，亚云姐妹她2005年移民到澳洲，她创办了翻译公司啊，多年来她成为这个翻译的这个为澳洲的那个三届总理哈、翻译还有这个政要们，那他也得了杰出的翻译奖。2019年，亚云姐妹她得了乳腺癌，在2021年的时候癌症复发了，那转移到脑部，她的脑子里有3.5的厘米的一个肿瘤。主耶稣，这是多么惊人、多么吓人的一件事！他经历了5次大手术、25次放疗、40次的化疗，医生说他只有1年多的生存几率。但是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恩典临到了亚云姐妹。诗篇23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亚云姐妹同在，神的神的杖、神的杆都安慰她。 并且神医治了她，使雅云姐妹成为福音的使者，也成为众人的帮助。今天我们为雅云姐妹祷告，求神的那个膏抹雅云姐妹的口啊，她分享的时候，她分享她生命被翻转的见证，见证神的大能、大爱、大力，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益处。我们也感恩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及所有同工们衷心的摆上这个平台，长期以来成为众人的帮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丁玉花姊妹的祝福祷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张亚云姊妹分享的题目是谁救了我？癌与爱的对决。那么，首先请允许我对张亚云姊妹再次做个简单的介绍。张亚云姊妹，2005年移民澳洲，资深翻译，创办翻译公司，曾任3届澳洲总理。政要明星及国际会议的翻译，做过大学老师、表演艺术中心和国际教育学院董事，曾任昆士兰中国人协会秘书长、江苏协会副会长、阳光商会会长、翻译协会主席，创办昆士兰大学华裔校友会，获澳洲翻译协会年度杰出翻译奖、昆士兰州杰出教育培训奖。2019年体检查出乳腺癌。2021年复发转移，脑部3.5厘米的肿瘤，经历过5场的大手术，25次放疗，40多次的化疗，医生宣判只有12到18个月的生存期。绝望无助时，从天而来的爱与恩典向他奔涌而来。如今呢，我们的亚云姊妹不仅健康地活着，还成为爱的使者。让我们共同请出张亚云姊妹。你好，张亚云姊妹，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谢谢陈冠牧师，在线的所有弟兄姐妹们平安。首先，我非常感谢尚权老师啊，一直鼓励我参加这样一个节目，也很荣幸有机会通过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来分享我个人的见证。其实我之前也是小人物大故事的一个忠实粉丝了，我其实看了20多期的节目，也很受鼓舞。特别是知道这一期节目正好是在520期间，还特别的兴奋，因为520呢对我来说确实意义非凡。刚刚大家听了一曲，就是在520的时候，锦上。张老师帮我伴奏的，亲眼看见你。2021年就是乳癌复发、脑转移的时候，医生宣判死刑。那时候心里最不踏实，瞬间就意识到人生的亏欠太多，好多人我还没来得及感谢，我可能就要走了。这张照片是2021年的5月20号，就在此之前，3月底做了脑手术，4月份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后面还做了一些脑部的放疗。当时这个状态，我现在看了都很吃惊。其实就在2场大手术和放疗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就是说，举办这样第一个感恩会，想感谢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其实没想到后面还有机会有2022、2023、2024，所以非常感恩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的故事。
感谢主。从刚才的介绍当中呢，我们看到您可谓是各种荣耀啊，加持于一身，这也是很多人所羡慕并竭力追求的。那我想问的是，这些是在您信主之前获得的荣誉呢，还是信主以后所获得的？也请给我们讲一讲您的人生奋斗史，好吗？我们很期待哦。
大部分的荣誉应该说是在信主之前。我呢，出生在江苏一个农村，是一个农村女孩，父母呢属于贫下中农，跟我年纪差不多，会比我更大的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贫下中农的概念。高中时期呢，父亲做生意欠了一笔债，后来亲戚告诉我，高中的时候我母亲都要去卖血来供我读书。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农村女孩，其实小时候我都没有10岁以下的照片，中间那一张是我女儿，那其他最左面是我20岁，右边是我40岁的照片，就是我的家乡。现在我爸爸还住在同一个地点，所以小时候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在学校呢，其实学习也不错，我的数学和英语也特别好。但是呢，从小学到中学十几年，认认真真的读书，最后结果并不是很理想，高考是失败的。因为当时可能太紧张，农村女孩吧，把一辈子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高考上面，所以高考3天是失眠，发挥非常失常，没有考上我非常理想的北京外国语 大学。当时呢，对爸妈对我来说，家里的唯一的孩子吧，真的是非常的失望。三个人抱头痛哭。就以前爸妈很为我自豪，虽然自己家境不怎样，但是呢，女儿是很棒的，将来可以出人头地的。但还好中学的党委书记鼓励我，他说你只要是金子，到哪里都是发光的。所以呢，还是带着乐观的心态进入了大学。我们有一句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在大学里有点像矮子中的将军嘛，就进了普通的一个大学，然后马上就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还在大学里非常幸运的入选了中泰中国跟泰国文化交流大使，被江苏省的教委公派到泰国进行一个短期的留学。其实可以想象一下，之前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农村的女孩，父母没有什么文化，从小学中学就是一个认真读书的孩子，就这么多都没有去过世面，当时我都没出过南通，都没出过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突然这一下子就把我送到泰国，一个异国他乡。当时大学的党委书记在我出国前给我谈话，他说你现在出去要代表整个国家的形象，你的一言一行要怎么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知道要提升自己。所以呢，就是说觉得一下子大开了眼界，然后非常感恩的认识了我的人生的第一位导师。因为爸爸妈妈都没有什么文化嘛，所以从小也没有给我太多的教育，都是基本上在学校里学的一些课本的内容。这位泰国爷爷呢，是一位威望很高的泰国华侨，也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我当时就是去到他的这个城市，泰国东北的一个城市，当时爷爷就把他的人生的故事都讲给我听，包括他一生的智慧啊、经验啊、做人的道理啊，全部讲给我听。他对我以后结婚生子后来的立业啊，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再回去泰国的时候，按照爷爷跟我讲述的故事出版了这本书，我当时写的是中文版跟英文版，然后当地的人已经把它翻的英文版，所以我后来再回泰国的时候，每个人都认识我，说就是给吴少雄爷爷写传记的那个女孩，所以我都不知道自己都成了作家了。其实是想把爷爷的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去分享，主要是想虽然高考失利梦想都失败了，但是当一旦门被关闭的时候，神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后来2000年大学就顺利的毕业，直接去当了英语老师，因为学的是英语教育专业。当时因为在大学里可能看的一些电视啊，还有接触的一些信息吧，其实很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外交家、翻译家，因为我们是学英语专业，而且学的不错。很幸运我去的那个学校正好就是我们江苏省唯一选的一所跟澳大利亚昆士兰合作办学的学校，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所以我没当几天老师就一下子成了中澳合作办学项目的翻译，后来这也是成了我们当地的第一个国际学校。然后也很幸运的认识了我的老公，是当时我们那国际项目的英语老师，他其实是一个音乐家。后来就我们都属于叫一见钟情，顺利的结婚生子。后来是05年的时候我们一起移民澳洲，到澳洲之后就读了一个翻译硕士的课程，因为一直想成为一个专业的翻译，所以就在昆山大学读得了翻译硕士，然后成为一个专业的翻译。后来呢就创办了自己的翻译公司，叫中澳翻译中心。当时我们昆士兰州应该是最大的一个中文翻译公司，这是我们一些同事啊和我们办公室的一些场景。公司的发展都还是非常顺利的。后来在翻译当中呢，因为个人一直喜欢翻译，所以也非常荣幸能够给3届的澳洲总理，包括霍克总理、陆克文总理，还有我们一位女总理都有做翻译。这个图的最左上角就是我们的前总理霍克，给他做了一天的翻译，非常感恩。第二张照片是澳洲的前总督，接下来就是我们昆士兰的州长，还有我们的一些市长啊，布里斯班市长，还有黄金海市长，还有也会参加一些大型的，就比如说亚太文化电影节，给当时的那个最佳女主角吕中老师，后来有中澳电影节给黄晓明做翻译。以前就是梦想能够将来做一个外交方面的，想象的做翻译的样子。其实翻译不仅仅这些了，也有平常不是每天都是给政要翻译，因为我翻译公司也会接其他很多法院的、医院的各种各样翻译的工作。后来也被大学返聘去教翻译硕士课程，2009年又回到大学兼职，这是我的第一期的翻译硕士的学生。我特别想提到，我以前梦想不是要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吗？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后来因为高考失利没考上。后来我的学生中有北京外国学院毕业，然后来读我们班的研究生，成了我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挺自豪。其实那一个遗憾后来已经不觉得是人生的遗憾了。 后来也担任了澳大利亚翻译协会的昆山分会的主席啊，而且也很荣幸获得了2011年澳洲翻译协会每2年颁发的一个年度翻译杰出奖，不是1年，每2年，就有点像我们翻译界的奥斯卡。之前在2010年是在上海世博会上，我们昆士兰州长颁发的杰出教育培训奖，当时事业各方面都非常的顺利了。后来参加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也创办了昆山阳光商会啊，澳大利亚江苏商会。头衔越来越多，这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别人帮我做的一个履历表。上面除了我们在个人介绍里边分享的，其实还有很多其他职务和一些成就，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也是我原来一个梦想，其实是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女强人啊。我们这个节目叫小人物大故事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教育真的就是想出人头地，想成为一个大的人物啊。
其实从姊妹刚才的履历当中，我发现了几个关键点，就是说小的时候的贫穷呢，带给你向上奋斗的勇气和毅力。高考虽然失利了，但是却带给你迈向未来成功的机遇。这一切都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暗中牵引着你。那么，我想现在的好奇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能够和耶稣相遇，让你走进了信仰，和我们谈一谈您信主的过程。
刚才看的那些头衔，看成绩差不多。我人生的前40年就是一步步这样去努力，得到我想得到的成就也好，荣誉也好。这些成绩和光环背后，其实问题越积越多。就比如说，因为盘子里的东西太多，或蛋糕做得越来越大，就觉得人有点力不从心，开始天天加班，开始晚上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会议呀，就会慢慢透支睡眠，就会压力大，然后就是没有时间去陪家人，对未来有的时候也非常的渺茫。其实我自己在中国长大，接受中国的教育受无神论的影响比较多，但是我个人呢对宗教不太了解，但是呢一直都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后来在一次工作中，请两个商界的好朋友吃饭，他们两个都是很优秀的企业家，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很奇怪的就是，我本来是介绍他们认识的，最后呢，这两个朋友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彼此都是基督徒。接下来就整个吃饭不是我介绍他们认识，而是他们两个同时来给我传福音，当时对我的震撼非常的大。其实，在之前呢，在一次口译的项目中，我的口译是我们这边比较少有的高级口译啊，比如说如果是做到总理啊、部长啊、市长都会找我去翻译。我一般再难的翻译，我都会说 yes。但是有一次，这宗教有关的一次，我就说不行，我觉得我不能去做翻译，因为我太不了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在开始读圣经，但是这一次这个事情让我非常震撼，是我非常信任的两位朋友，很尊敬的两位朋友，他们同时，所以我就一下子走进了教会。第一次去教会也非常的感恩，进了山泉老师的教会，体验非常好，特别听到那个圣乐就满满的感动啊。当天还正好是商老师建师是小提琴，其实之前我认识商老师的，但我不知道。他在那家教会，当时我就觉得哇，教会有这么优秀的人都在，所以我就很放心。后来就一直在这个教会。当时其实没有想的马上受洗，因为我在想圣经，我得认真读啊。一开始我觉得读的时候是有困难的，本身是做翻译的，我就觉得如果这个让我在做翻译平台，我就觉得这个语言很拗口。后来静下心来再慢慢读，但是就觉得哦，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我是想等我哪天读通了、读透了，我再决定我是不是能够完全相信我要受洗。但是就有一次晚上做梦，我觉得是完全受到圣灵的感动，第二天就是特别坚定我。马上就要受洗啊，所以就是很开心。在我去教会不久，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吧，就在2015年的2月22号受洗了。就当时受洗的一个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其实还有很多在这期间给我传福音的朋友，真的很感恩这些朋友来到我的身边，成为我信任的朋友，然后帮我一直不断的鼓励我，最后一步步的走进神的怀抱，非常感恩。
感谢主，当神的选召来临的时候，我们是挡也挡不住的。哈哈，感谢主的恩典。那您信主以后，您的生活的重心是否有所发生改变呢？像以前都是特别的女强人，信主以后，生活重心应该有所倾斜了，是吧？
改变还是蛮大的，因为到教会之后就开始读圣经，也会在教会听到，也会受其他同为基督徒的一些朋友的影响，所以就是开始慢慢学着去摆脱原来的那种自私啊、骄傲啊，那种有的时候真的要伪装啊，过去也有些心结、一些焦虑啊，甚至就是过去的一些荣辱啊，这个时候就完全都放下了，开始学着圣经教我们要谦卑、要温柔、要纯净、要正直、要仁爱、要善良、要喜乐、感恩。 能就是每一次达至这些来塑造自己的言行，就是慢慢把自己从骄傲的一个人变成谦卑起来，变成温柔起来。特别感谢朋友送我的一本书，叫《妻子荣耀的帮助者》，里边引用了圣经教导，就是家里男人是头，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应该敬重丈夫，成为男人的帮助者。所以就深刻的反省自己，因为我以前就特别想赢，不过在家里与老公意见不合，我一定要赢过他。在公司里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是老板嘛，所以必须最后听我的。在各个协会，我也是会长，所以必须听我的。以前真的是非常的霸道，什么东西总觉得我最聪明，都听我的。但是从那个时候就慢慢开始真的反省自己，开始回归家庭，开始更加的爱老公，更加的尊重老公，更加的谦卑温柔，也更多的关心女儿。以前加班多，对女儿的关心真的很少。慢慢真的是从一个霸道的女强人变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就包括现在我都觉得很感恩。我觉得还是做小女人比较幸福。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当时我真的是一个周末基督徒，虽然受洗了，但是我不太明白受洗的意义，也没有彻底的去认罪悔改，也没有太多时间去读经啊，或者去查经分享啊，也不会祷告的，只是周日去教会。虽然表面上比平常更加平安喜乐，但是呢，并有些还有的时候还会像以前一样，按照自己的意念去行事，不会去亲近神。
在世人眼中呢，可以说您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是在人生当中，我们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总会有高低起伏。就像在您的介绍当中提到了您人生当中出现的那个很大的变故，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过程。
信主之后，我刚才说在家庭方面，在一些做人的方面变化很大，但是在工作上其实没有太多的去改变，因为很难把那些职务去辞掉，公司也是越做越大，随着人脉和地位的提升，职位还是越来越高，还在原有的那些职位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职位，比如说被我们布里斯班市长任命为当地的一个新建的表演艺术中心的董事，这上面中间的高个子就是我们市长跟我们所有的表演艺术中心的各位董事的一个照片，另外呢，就是被一家国际教育学院高薪聘为他们的一个独立董事，所以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其实更忙了。我当时真的想，事业似乎更上一层楼，但是高处不胜寒，压力越大，睡眠越少，然后就开始人越来越烦躁，有几次烦躁得很厉害，就觉得身体哪里出问题了。所以马上去体检就查出来乳腺癌，所以在2019年的9月18号，我觉得是一个周五，医生收到那检查报告之后就说快点让你老公来见我。医生比如说到癌症啊、恶性肿瘤啊这些关键词儿的时候，表现得很冷静，没有大家说的那个谈癌色变。当天晚上我要主持一场大的节目，叫中澳关系论坛，所以我当时就说好吧，我知道这个情况了，但是呢，我现在不能有情绪，我晚上必须要把这个主持好。其实就是在这些照片，这个活动之前几个小时，我的家庭医生告诉我，我得了乳腺癌，而且是非常严重。我记得从医生那边出来，包里就揣着一大叠的这些检查报告，然后回去就换了一身主持服，简单的过了一下嘉宾的资料和主持稿，然后直接就赶往这个现场。从这些照片来看，大家的情绪也挺好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活动很成功。当时这个活动有很多中澳关系方面的专家，还有我们的中国布里斯班的总领事都有在场，他们对整个活动都非常的满意。有些朋友后来知道，其实当天我刚刚知道自己的乳腺，他们都无法相信，怎么可能？当时其实才41岁，对于我们女人来说，真的应该是属于黄金时光，该有的努力完成了，现在应该去慢慢享受的时候哈。其实以前也是一个乐观自信啊，就比较喜欢运动啊，家庭也比较幸福啊，身体也不错，我都参加过我们黄金海的一个半马，就是一半的马拉松比赛呀、啊，最左下角的那个，然后一起打排球啊，我也喜欢健身啊，还有喜欢起跑啊，还参加30公里的一个很艰难的登山，非常陡的登山的挑战，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身体还是不错的，这个时候突然癌症来敲门，真的是措手不及，而且体检就发现的，当时查出来是3阴性乳腺癌。最开始医生怀疑转移到淋巴，不知道大家对乳腺癌知不知道？就是一期、二期是早期，一期就比较小，二期比较大，但是都没转移。三期呢，就是转移到旁边的淋巴系统；第四期的话，就是转移到其他的比较远的部位，脑转移也是，就是第四期啊。我一开始诊断是三期，但是后来查了淋巴，查了3次、3轮。 觉得淋巴没问题，又变成二期，就变成早期，这是最初的诊断。所以后来就进行了一些常规的治疗，就是癌症病人三部曲：手术、化疗、放疗。但我当时因为是三阴性，医生选择了先化疗，就因为肿瘤太大，但是肿瘤是3到4厘米，很大，所以就是先化疗把肿瘤变小，然后再手术再放疗，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当时整个的流程就是直接住院，一共是3台手术。他第一台手术就是植入了一个化疗的插管，然后呢开始进行5个月的高强度的化疗，之后呢就是乳房的部分切除。澳洲呢基本上医生都会建议是部分切除而不是全切，但是第一次没切干净，医生又让我说再切一次，所以又第二次再重切。左上角那个照片就是手术的之后在病房里的照片，后面就是有4周的放射治疗，下面就是放射治疗的一张照片。结束之后又4个月的口服化疗，因为我的身体状态还是不错的，其实最后检查报告显示肿瘤消失，就是在这些结束之后肿瘤消失的。在线的一些朋友啊、家人啊或者朋友也可能经过这种治疗，最辛苦的倒不是手术和放疗，最辛苦的是化疗。开始我还没觉得，你看我开始的那个化疗的状态，好像还觉得哎挺好玩的，该干嘛干嘛。我当时因为公司还在做翻译，所以有的时候边化疗就边还在做翻译，甚至有的时候边化疗边开董事会啊。因为我本身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呢，结果因为长期的化疗，你就看到最后面的那张照片，人已经开始变形了。化疗有很多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脱发。其实我3次脱发，就是第一次剪那个光头的那个时候，真的就后面变形。化疗除了脱发之外，就会让你的整个人身体非常的虚弱，而且时间长了会精神恍惚、思维迟钝、眼睛无神，就看到最后一张照片，然后身材臃肿，人整体变形，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摧毁人的意志。所以在化疗期间呢，自己把工作量减半，因为就是你像这个样子，或者像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根本就不可能接受任何的我喜欢的那些口译的工作。其实，在第二次化疗之后，头发就完全掉光了，就开始戴假发。其实这张照片是戴的假发，是在第二次化疗之后，就是人还稍微正常的情况下去做了最后的一次口译。当时州长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就是我们有上海市政府的代表团要来，必须你来。我当时真的不好意思告诉他，我现在正在化疗期间，但是我也想好好的来落幕嘛，好好的告别我的这个翻译生涯。这是2019年12月13号，我是11月份开始化疗的，然后12月13号就做完最后一次口译，真是告别了我翻译的一个职业生涯。当时还挺伤感的，毕竟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职业。后来也渐渐辞去了很多其他的职务，然后开始大量的看书啊，看看人家是怎么防癌抗癌的，有没有什么成功案例啊，自己在饮食也做了调整啊，一些生活方式也就做了调整。结束治疗之后，感觉是恢复正常的，但是好景不长，以为是好了，其实之前还有留下了很多的后患。结束治疗之后几个月之内，正好2021年2月24号是我们州长的一个春节的招待会。其实当时身体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想，很多朋友都一年没见过了嘛，正好也是疫情，我说我去跟朋友们打个招呼，也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大家看到中间州长旁边的舞龙舞狮，当天有个舞龙舞狮，就在舞龙舞狮一边在敲鼓，那个鼓啊，就到大概我旁边2米的时候吧，突然我觉得把我的脑子震爆了。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反应啊！回家之后就开始各种各样的症状，呕吐啊、失眠啊，甚至有的时候突然视觉模糊，以为是眼睛的问题，就去查眼睛，最后验光师说你眼睛没有任何问题。后来马上去检查之后，其实在很快，就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发现是我的乳腺癌复发转移到大脑。查出3.5厘米的脑肿瘤，其实乳癌复发也有2处复发，同时呢转移到大脑，就再一次进入了医院，开始了第二轮的治疗。从诊断到脑手术有几天的时间吧，3月24号最后报告出来，马上直接就住院，然后定的是3月29号手术，因为之前要做一些相关检查。这段时间我的人整个是懵的，就觉得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这样子。满脑子就想着先把公司的东西处理好，因为不知道脑手术出来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几天除了医生来天天把我拉到这儿拉那儿去做检查，因为涉及到脑部就各方面的专家，有脑部的专家，有乳房科的专家，有各种医生护士，还有化疗的医生，就全来了。每天十几个医生护士，只要一有空余，我就拿着电脑在处理公司事情，或拿着电话处理公司的事情，因为必须把手头的东西全部处理，把公司东西处理好，要对得起客户，所以完全没有时间去想到底发生什么，直到脑手术前一天，脑手术医生来让 让我签一个叫手术同意书。我当时真的没有敢问，比如说什么手术有哪些风险，真的是不敢问。当时就弱弱的问了医生，就强做那种乐观嘛。我说医生，我还能打排球吗？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打排球，一直从大学开始坚持了很多年，是我最爱的一项运动。很开心的，前天我们昆士兰州正好有一个叫昆士兰州企业杯排球比赛，全昆士兰州24个队参加，男女混合队，很开心打了1天的球赛，最后我们队拿到了冠军，所以真的很感恩。就是说3年之后还可以打球，还可以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回到那个脑手术前一天晚上，律师也赶到医院，我必须要在脑手术之前要签一个全权委托书，把我所有的事情全部委托给我先生，然后要更新我原来的一个遗嘱。其实手术前一天才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安排妥当，可以安下心来准备这个手术的事情。那天晚上真的是无法睡觉，最大的感触真的是对不起父母。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觉得就是说还没来得及感恩，因为移民澳洲20几年，只是偶尔回去看看爸妈。真的，当时最放不下的就是爸妈。可能在线有很多，也都是当爸爸妈妈，也知道爸爸妈妈当时说过，他们不希望白发人送黑发人。当时就是一直在想这句话，真的也开始害怕死亡，就想象脑手术后的各种各样的后果。脑手术当天，昆士兰州整个是封城的。很感恩的就是当时我的几个教会的朋友，包括山泉老师，还有其他几个教会的朋友，在那个封城的前5分钟赶到了医院，在那个医院阳台上为我按手祷告。在之前我只是心里可能偶尔默默祷告，但是我那时候整个人是晕的，因为在那之前几个月一直呕吐，一直失眠，吃了很多种治失眠的药都没用，这人非常非常的脆弱。但他们给我按手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神，看见一个巨人的双手放在我的肩上，我感觉神在跟我说：“孩子，别怕。”我会保护你的。从那一刻，我对死亡的那种恐惧啊，就完全没有了。后来正要被医生推到手术房的时候，有一位牧师王连静牧师给我电话，他其实不认识我，是我的一个朋友让他帮我祷告的。他来过我们教会做过证道，他给我做了20分钟的一个电话祷告，我感觉每一句话都是神在跟我说话。所以后来进入手术室的时候，人是非常平安的。后来手术非常的顺利，眼睛一睁开的时候，自己满脑子胡想的那些手术之后的那些可能都没有出现，非常感恩。手术出来的时候，哎，意识还是有的，记忆也是有的。我就看到我老公坐在我面前，虽然人很脆弱，说话也说不动，但是我感觉我的语言能力，我各方面我都没有丧失，所以当时醒来的时候是带着微笑起来，真的是满满的感恩，而且真的是整个手术都是带着笑容完成的，包括出来都是带着笑容的，真的是我觉得神一直在守护着我。其实我最想提到的就是在脑手术当天，在我等待的时候，最感恩的是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小组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为我建立祷告，在手术之前、手术之后，都完全感觉被爱包围。那么多人在同心的帮我祷告，我就完全被爱包围。所以你看这个笑容，这是还是在那个 ICU 在特护病房刚刚脑手术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当时我就觉得在爱里无所惧怕。后面的这一切的治疗其实都蛮顺利的，虽然很多，其实前后2轮加起来才是主持人一开始介绍的，一共是5场大手术啊，25次放疗啊、化疗。右边的照片是一个脑部放疗的照片。我之前说第一轮是化疗最辛苦，其实第二轮是脑部的放疗最辛苦，因为它要求你30分钟整个人不能动弹，你看整个人全部是被封住的，特别是那个头，只有鼻子可以呼吸，只要你稍微动弹就要重新再来。不过还好，都顺利过来了，非常的感恩。
啊，从姊妹的分享当中，我确实看到了神，其实在这期间过程当中，都是一只大手在牵引着你。那有一句话叫什么？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启，在世人眼里确实是一个灭顶之灾，但是对于有生命信仰的人来说，却有着上帝绝对的美意。那我们回头看时，您对生命中的那段经历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整个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震撼的，因为按照以前的教育，就是一步步的觉得只要通过。我以前有一句自己的座右铭叫"有志者事竟成"，就是凭着自己一步步努力，然后达到了自己想要的这样一个成绩。40岁之前真的是想成为一个大人，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女强人。但是从这一次，就是说人生40多年的一步步的努力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忽然就可以一下子把你打到最低谷。从突然患癌到意外复发到奇迹般的康复， 在整个经历，让我体验人的生命真的很渺小、很脆弱，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平时追求的财富啊、地位啊、成功啊、名誉啊，真的都是浮云。就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知道放下，甚至这个时候我已经把公司完全就关了，把业务直接转给了另外一个朋友，他的公司就开始人生不断的做减法，开始断舍离。最后我人生所有做减法留一样东西就是爱。我觉得在世界上，包括生命、健康、事业、财富、成功都不是永恒的，只有一样事情是永恒的，那就是爱。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家人在我整个治疗期间不离不弃，加倍的爱和呵护我。后来其实父母是想申请签证来澳洲来陪我最后一段时间的，但是因为父亲的检查有问题，怀疑我父亲有肺结核。其实后来检查我父亲是晚期肺癌，然后也转移到骨髓，转移到脑部多处。后来他也根本没有办法来澳洲，但是呢，经常他们会用视频来鼓励我。其实以前他们没有这么乐观，就是这个时候他们以最乐观的形态来安慰我，来帮助我。但我爸爸是当时这个照片，爸爸还没查出来，是后来整个的。我觉得对我最大的震撼就是爱，就是爱里没有惧怕，爱可以战胜死亡，神的爱、朋友的爱、家人的爱，所有的这个爱治愈了我。所以后来我自己就立志，余生要把这个爱和正能量带给所有的人，把爱作为任何事情的第一个标准。
圣经中说，爱里没有惧怕，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有一些苦难，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对属神的儿女来说，其实这是化妆后的一个祝福。
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周末基督徒，从这一次开始，真的我觉得是神救了我，而且脑手术回家正好是赶上复活节，在这之前我说一个多月基本上没有睡，一直在呕吐嘛，人非常脆弱，然后以前也很害怕死亡。那个太阳光进来的时候，有一瞬间突然觉得人整个就亮了，我觉得就在那个时候神完全治愈了我，从那时候我就再也不担心死亡，到现在应该是从2021年的4月份开始到现在，我就觉得圣灵在我里面，整个人都会莫名的平安喜乐，非常的感恩，而且我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也希望这余生按照圣经的教导，之前我们提到520，其实就是也希望通过520来感恩我一些家人朋友。其实第一年完全就是感恩来医院看我的、关心我的朋友，给他们送了健康食材的一个小礼物。然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就更加感恩了，因为2021年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我22年是否还活着。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把那首《亲眼看见你》就跟我的很多这边就是来的朋友有好多不是基督徒来着，其实就是想跟他们分享我个人的一些见证。到后面就开始跟一些癌友，像左边就好多把我的这些故事去鼓励更多的一些癌友，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然后今年2024年真的是很感恩，利用这个平台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有一首歌，我觉得特别能够说明我个人的
这
经
些
历，就
都
是《
没
爱的
有
源
办
泉》，
法。
是山老师的一首原创歌曲。我们在教会唱过这首。那现在我们请山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今天非常感恩啊，能够在美国的洛杉矶参加这次520周纳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见证啊，真的也是让我们亲眼看见神的恩典。我记得是在 Rona 进入医院做脑部手术之前，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还有牧者为他按手祷告。当时通过这祷告，真的我是觉得神一定会做工，然后神真的做工了，就是让我们亲眼看见。刚才 Rona 说他有一个愿望，要在他的身体健康之后呢，为爱做出最大他的侍奉。那么我也是想到我的小提琴专辑，可能大家知道，每一个专辑都有一个爱，真爱，爱的盼望，爱在心弦，爱的源泉，到最后的爱的盼望，爱的盼望，我还是请 Rona 姊妹帮我翻译的爱的盼望那个词的。我就想到圣经一句话，我们爱是因为神爱我在前面，我们所有的爱其实来自神的。中呢，今天他的这个见证，真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爱就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源泉。约翰福音4章14节，耶稣说：“喝了我的水，永远不渴，并在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远。”我们从多纳的见证可以看到，他一直也是在追求，一直也是饥渴，一直想成为一个女强人。但是神这时候做工， 就让他几乎走过死荫的幽谷，最困难的时候，把他的真正的大爱降临在他的生命中。所以我非常为多纳姊妹献上感恩。
感谢主，不知不觉啊，这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节目的最后，请亚云姊妹再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有一些勉励。
我们
谢谢。
这是最后以这首歌结尾。
我心。
非常喜欢爱的源泉，他的歌词真的是我人生的见证，就是完全是神的爱，所有家人、朋友、弟兄姐妹的爱彻底治愈了我。在整个这个过程跟大家要分享的，我觉得就是以前我认为的成功其实并不等于快乐，而爱才等于快乐，这是最大的一个感受。对于那些可能在处于不幸啊，或者是癌友啊等等啊，我觉得相信爱具有巨大的治愈力，相信祷告的力量，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喜乐的心是良药。在这个事情之后，我真的是希望把我得到的这么多的爱，更多的去分享给大家。所以后面也参与很多教会的侍奉，包括敬拜赞美啊、司会啊，也在教会做翻译等等。但更多的是对一些癌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给他们关怀和帮助，包括他们的临终关怀和追思会等等，我都会去参与，包括关心他们的家人，因为我觉得家人的伤害也很大。我很快的提一个，知道我爸爸也是肺癌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疫情之间我回去，当时医生说我爸爸只有3到6个月的时间。回去隔离的时，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可以给你找最好的医生，可以天天陪你，可以跟你分享我的经历，但是我救不了你。”然后我问爸爸：“你知道谁救了我？”他马上说：“上帝。”所以很快我就给我爸爸传福音。2022年的10月份，我回国，当时爸爸就是确诊的时候，已经是1年8个月之前了。当时医生告诉我，爸爸只有3到6个月，因为他脑部多处转移，骨髓多处转移。但是非常的感恩，爸爸很快信主，而且你看他。他最后的这张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哪像是70多岁？图上第一个是悔改，然后祷告，然后跟我爸爸妈妈一起唱诗，最后是现在的爸爸的模样。一开始我爸爸听到的时候，我爸妈基本上都是很痛苦的，就觉得怎么坏事怎么全部临到我家，女儿这样子还不够，父亲也这样。这是一家2个晚期癌症，而且都是被医生宣判死刑的。那看看，就是我3年之后还好好的活在这儿。我爸爸现在1年8个月之后也非常好的，真的完全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也想用余生把这个爱分享给所有的人，非常感恩。趁这个520，我真的很想感恩一下我的家人的不离不弃，老公的不离不弃。我觉得爱人如己，首先要会爱家人。 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父母，要孝敬父母，然后才知道如何去爱身边所有的人。真的是很感恩。其实下半年就准备长期回去2年，好好陪父母。
是
八月
的，感
份的
恩。
机票已经订好了。
圣经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们信主最大的财富就是和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打拼，最终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那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呢？那就是和神的这份爱的关系。爱是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爱是永远长存的。感谢主，再次感谢我们的亚云姊妹的精彩分享。那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下期的节目，美西时间5月27日晚上8点到9点半，北京台北时间28日星期二中午的11点，我们将迎来小人物大故事4岁的生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在简单中，我们庆祝；在感恩中，我们一起来聆听嘉宾的祝福、同工的心声和观众的回应。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同聚一堂，除了发出内心的共鸣、观后的心得，更聊起每个人的使命，让故事更传扬，让恩典更照耀。届时呢，邀请大家一起上线，和我们一起庆祝小人物大故事4周年，一起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那么在这里，如果有朋友想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家庭的，您可以搜索屏幕上写的 Lisa 王，或者是用微信扫一下我们屏幕右侧的二维码，加其为好友，他会拉您入群。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加入 Line。那所有的嘉宾的故事啊，我们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后您要点赞并订阅哦。那么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打开屏幕下方的网页。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群组，就会看到每一期嘉宾的精彩故事。除此以外啊，你也可以通过雅歌 APP 收看我们的往期节目。具体方法呢是扫描右侧的二维码，也可以点击左侧链接直接打开或复制打开雅歌跳转，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雅歌 APP 的搜索栏当中呢输入"金种子爱之家"的讲道页面，可以找到"小人物大故事"的栏目，看到往期的内容。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雅歌 APP 在 iPhone 手机上使用的名字是叫雅信。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请孙雅各牧师为这期节目做总结祷告。
感谢主，非常受感动，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使得我们更加的宝贵生命。因为无论是在世上我们遇见了多么大的疾病的袭击，事业的转变，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并且神让我们来经历的是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医治我们的疾病。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他若不死，我们不能得永生，我们不能活。他为我们所受的这所有的一切，让我们知道我们被造是为了要荣耀他，我们也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而活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把今天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众人所领受的，我们心所领受到深处，甚至是在我们的记忆脑海里面不能磨灭，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永存感恩，像今天我们所听见的那个泉源的爱的涌流，主啊，直到永生。因为主你就是这样的来到的这个世上，你发命医治我们，你创造了万有，用各样的医生药物，你更有能力自己亲自发命就医治，你按手你就是众弟兄姐妹牧长们的祷告，得蒙垂听，我们也看见了神迹直到如今仍然在他们的身上今天听见了这样的父亲得到医治亚云姊妹得到这样的医治，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因着爱，他们愿意 把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永远的生命啊，传递给他们的亲戚朋友。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